你现在的校方向谁负责？我们有那么句话，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武汉大学的校方是哪些人构成的呢？它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构成的，并不是说学生和教授啊，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么的这个校方领导，不是。那么我作为谁任命我就要对谁负责。所以首先一个，他要对上级负责。对上级负责就是现在不能激发舆情。你激发舆情之后你一定要负责任。对有的校领导来说呢，甚至舆情是一票否决。所以他这时候发出这个声明呢，首先第一点，他的思维并不是我的学生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他先想到的是上级会不会追究我的连带责任，我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前几年发生那个杨景元事件呢，什么那个座椅标签事件呢，武汉大学被相关方面认为是在舆情面前反应迟钝。那么这次武汉大学怕的是什么呢？他的领导害怕万一这事最后越扩越大，欧普这事件违背公序良俗，说谁策划的，策划团队文案的这个领头是谁啊？武汉大学姓于，怎么武汉大学的，怕到这儿有人把武汉大学带进来，就这种舆论里头连坐的不正常现象把武汉大学搞神经了。说白了，这就好像创伤应激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几个事儿把武汉大学弄怕了，怕上级再追责任，赶紧吧，我呀先递投名状，我先把这事切割，跟他割袍断义玩了一个，玩去，这不是我的人。就刚才我说那个，他那两个互相之间关联的，在学校时候挺好，毕业的时候这样，他发表的言论呢，无非类似于《西游记》里菩提老祖跟孙悟空说的：“你不要下山了吗？”哎呀，此去呀、啊，定行不良，日后惹出若许祸端，万不许说你是我的徒弟。这菩提老祖对孙悟空说的，这不也是这意思吗？你是我这学校毕业的，那以后啊，你要好了那行，那是优秀校友；你要不好，你可别说你是武大。这不是这样一种完全的功利思维吗？他就怕的上级领导追究他的一些责任，你怎么立德树人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很重要，你可别忘了，现在是几月份？五月份了，马上是武大的学生毕业，现在毕业生的就业率是高校的重要考核指标。这甚至是行政考核指标。还有第二个，马上高考来了，要报志愿了。咱都知道报志愿这事儿非常重要啊。那在这样重要关头，你出了武大毕业生这种事件，你的毕业生可能一般地方不愿意要了。那么很多优秀的高中生都不想报考你武大了。你说这两个指标对大学来说重要不重要？所以在这时候出负面新闻，那是万万不能让他跟武大有什么联系，一定得切割开啊。所以你明白吗？怕担责任这个层面他要甩锅，怕上级追究。那么在功利主义的毕业生就业和高考报志愿这个层面，他更加是怕这些利益跟自己离得远，要把这利益抓住。就一方面是怕追究责任，另一方面是怕利益离自己远去。所以双重夹击之下，让武汉大学这时候忙中出错，慌乱之间急急匆匆的就做出了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声明，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做出了不恰当的表态，表现的既吃相又难看，又表示武大没有担当，同时替着 OPPO 把这负面舆情结到自个儿身上来，干了件愚蠢无比的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分析，就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的公序良俗道德层面，高校的人格层面，对社会教育理念层面，这个危害甚至远远大于 OPPO 的营销事件。 OPPO 营销事件呢，咱们大家对企业说的话，很多人那都是，那你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说他自己好，他说自己如何，大家都有个数，就企业说的话你不能都信。但是大学说的话，大学干的事儿，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象牙塔呀，我们就会本能的相信。那么武汉大学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扮演的这种落井下石割袍断义的小人角色，这个恐怕对大家对大学的这种敬仰会大打折扣。就是我刚才说的吃相太难看。他为什么呢？我说大学他应该是所有学生的精神上的一个避风港，他不能成为学生犯点错道德的审判台。你看咱们有那么句话，在好像很多大学都挂过，比方说这个北大挂上，说今天你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浙大为荣，明天浙大以你为荣。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我本人特别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这说法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一种功利互换思维。它什么意思呢？就你将来混得好了呀，你就是我优秀校友，混得不好啊，咱就没啥关系。以身为荣，这是绝对功利的。大学应该是所有毕业生，不论是莘莘学子还是毕业多年的老校友，他都应该成为这些人的一个避风港。这是母校带给我们真正的温暖。那怎么能成了我混得好了我就受到重视，混得不好你玩去你边去吧。那事实上咱们看很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干的事儿不就这事儿吗？围着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转。那混得不好那校友理都不理。很多高校的校友会都在这么干的。你包括你比方说清华大学校友会搞这个学校校庆的时候，神活大谁做的钱呢？这种做法很多高校都在效仿。以至于南京大学搞了一次续长不续爵，你是比方你82届的你坐前面，83届后边84 85。本来非常正常的续长不续爵，对年龄本能的尊重，居然成了高校在召开校庆的时候一种稀缺资源，得到全社会的赞誉。就正常的现象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这是善举，那说明什么？不正常的不好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这点我就说，今天以你为荣，明天你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你为荣，这是赤裸裸的功利想法。就你混得好你是校友，混不好你就玩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大大要不得的。学校呢，首先呢，你得保护学生。如果你的学生受到挫折的时候，或者走了弯路，或者受到某种打压的时候，你学校不表态，把这个学生拒之千里，那你母校的概念何在啊？就像我以前说，我说我不承认运动员得了冠军就是100%为国争光。那你要说他是为国争光，那他输了。输给对手了，是不是就给国家丢脸了呢？说那他不算，他也拼搏了，那个不算丢脸，这个也就不能算是为国争光。你得讲理这个东西。那你现在你说你这个学生给你丢人了呀，你如何如何，那像雷军陈东升这样的武大的优秀校友给学校争了光了，那你也不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你不接纳他，那么混得好的校友你也不应该跟人分享这荣誉，这是讲理的。没有这好事吗？就是你优秀校友你就奉若上宾，在捐赠仪式当中推杯换盏，就如何如何好。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就一边去，甚至他出了什么错误赶紧撇清啊，你边去，你跟我没关系。这是一个大学该干的事吗？所以我说一个优秀的大学呀，它应该成为学生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你看这点上，就是我想起这个有一作家他写的一番话，说是比方说巴黎这个地方好，好在哪儿呢？就这辈子哪怕你去过一次，你这一生巴黎都与你同在。它反映的是巴黎在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就像我看到我去纽黑文小镇参观的时候，看了耶鲁大学墙上给校友写的一句话，这句话特别有意思，英文是什么呢？叫 For God, For Country, and For Yellow。 就说我们校友聚会在一块儿啊，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就是他把上帝、国家和耶鲁并列在一块儿了。就是这种东西，耶鲁大学就相当于上帝和国家永远与你同在。你哪怕居庙堂之高，你或者处江湖之远，耶鲁在你身上的本色永远不会改变。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学真正该有的理念。就是大学它首先要体现在保护那些弱者，保护那些失意者，保护那些受挫败者，保护那些受打压者，保护那些犯了错的人。你假使在这个 OPPO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武汉大学发个声明说，作为我们学校毕业生，我们应该尽量扶持他们呢，在价值观上走得更远，让他们不要在现代互联网世界里被营销迷失了自己，去走一些功利化的弯路。你说他这么说的话，大家对武大什么样？你这急于撇清啊，赶紧的，你跟我没啥关系，你这不是一个高校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急于切割吃相太过难看。一个学校首先要保护这样的学生。这就像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说你出了多少大老板，出了多少政治精英，这个社会精英发展多好，而是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怎么样，流浪汉有没有地方吃，有没有地方住啊，这国家最穷困的人他能不能拿到正常的低保，这个国家最弱势的群体有没有在尊严上得到社会的保护， 这个是断定你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杆，不是你对强者如何，而是对弱者如何。那么作为大学来讲，母校两个字是担当，体现在是对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的一种关照，而不是对强者。那这种事中国其他大学很多时候也做出了这种表率。你看南开大学，就张伯苓当校长时期，那有个前辈叫严修，这人书法写得特别好，也是教育家。周恩来在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积极参与这运动，然后呢被抓起来了，放出来的时候呢，南开大学迫于这个政府的压力把周恩来开除了。可开除归开除，人家研修捐款给当时这个范孙奖学金南开大学的，这里拿出2000大洋给谁？给周恩来，资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就说是迫于政府压力没办法我们把你开除了，但是呢学校给你找出路，送你到法国勤工俭学，资助你2000大洋。你想这个事让不让人感动？还有的就是在80年代末，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江平老师，在很多时候保护了那些走了一点弯路受到挫折打压的学生，当时受到学生的广泛爱戴。江平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不仅是法学泰斗，那永远的在教室里是 number one， 是这个。再有一点，我正好这两天发生一件事了，我是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前两天有个校友叫姚刚，跟我已经得有是我的师哥，我们大概都有将近30年20多年没见面了。突然间网上传来消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北京燕郊的租住房里边，没人没女，身边也没有朋友，很凄惨，死了很长时间才被邻居发现。那么我当时呢，这叫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是上下届的同学，虽然20多年都没见了，我这时候不在北京，没法直接施以援手。我第一想到的是给我们黑龙江大学的校友会打电话，因为校友会的人我熟，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姚刚没了？当时校友会领导说：“哎呀，不知道。”我就讲了这个事儿，我说现在呢，警方呢在问谁是他的家属，因为涉及后事问题。我说咱们校友会，你看很多地方的校友会那都围着这权力和金钱转，我说咱们校友会得有点高风亮节呀。这个时候对校友展示人文关怀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当时校友会的会长说：“老梁，我知道这事儿，你别管了，我安排。”然后我们黑大校友会呢赶到北京的时候，北京我们也有校友分会，这时候呢这个姚刚他姐姐来了，给主持这个办后事这些事。我说黑大校友会全力的赞助这个事情，帮着前后忙活，好里好面风风光光的把姚刚送走。我就说校友会作用应该是啥，你母校做的啥，学生在这时候遇到问题了，你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而不是你大富大贵的学生，你给他锦上添花，又给他授予一个什么荣誉博士了、名誉教授了、客座什么的，不是那个。就说这个时候你该施以援手。那么说我有的学校就装作不知道，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遇到穷困或者厄运的学生也不少，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能管得过来，校会力量有限。但是你也不能在你的校友出现问题时候，你上去胖当就一棒子。小品里说，由乡长变成三胖子，就不能再造头再给一棒子。你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儿。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情罗在一块儿，你就发现校友会该干什么，母校该承担什么样责任。在这个时候，你武汉大学站出来干了件落井下石的事儿，你岂不愧对你百年名校的声誉啊？武汉大学也不得了啊，全国排名第8。你要搁现在追溯130多年历史了，为啥？他是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大清申请办自强学堂，从那时候开始算到现在130多年了，1928年变成了国立武汉大学。那这个学校相当有名的。当然有人说现在武大可不是过去武大了，那不是那时候有风骨的武大了，也不是朱光潜在外文系任教的武大了，也不是刘道玉当校长的武大。你看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解读，当然也有人替武大鸣冤，说你看看中国高校很多事情做的还不如武大。确实就是我们一对比，有时候就发现呢，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学包括985、211这些好大学，在很多的这种舆论场面前可能表现的还不一定敢武大，就那种急功近利啊，那种急于切割呀、好事都是我的，遇到坏事甩锅，几乎是现在中国高校一种普遍现象。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权力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那现在中国的高校是由什么人管理呢？这一点从民国时期就一直有争论，大学应该什么人治校？到底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其实它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是由权力一方来管理，还是由教学一方来管理，还是甚至包括学生在内？就他这种治理模式究竟是什么？那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咱们也不用争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呢，现在的高校也谈不上校长职校，也谈不上教授职校，行政都去掉了，党委一元化领导，现在是党委书记职校。那么党委书记学校的绝对领导最后谁任命呢？武大是教育部直属院校，他是由教育部任命，说白了是由行政任命的。那么由上级任命，我权力当然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任，就说上级怎么考察我们，我们就按照怎么办。至于民意和其他的人，他为什么说舆情不是民意吗？我告诉大家，舆情的概念是什么？所谓的舆情是呢，是民间群体通过媒体向上级权力部门进行舆论反馈，这个叫舆情。说白了，舆情一定是要让上级听到的，是要上达天听的。所以在这时候，上级对这个事怎么评价就变得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了决定下级权力的一票否决。那么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呢，其实眼下的高校呢，跟普通的行政衙门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以前我说过，高校里头老师都想当院长，院长都想当校长，校长都想当省长，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了。所以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你想让武大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现在这样一种模式造就的武汉大学在这个面前变得如此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这么激烈，变得如此急吼吼的站出来要撇清责任，这都是有行政权力的压制，再加上我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考的报考率两个硬指标跟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挤压之下，武汉大学出此昏招，出此下策。就它绝对不是说一个高校它自主能决定得了的，它受到各方面挤压的结果。当然你至于说文学院写那纸声明体现出了一些刀笔小利的猥琐，那是他从业执行者水平不够高，你像大众声明你玩什么文言词呢？最后还闹出笑话来呢，这是他水平低造成的。但是态度和动机是我们探讨这个新闻事件的一个根本。那么我们在说完这些之后呢，我想跟大家再探讨一点和这个有关的延伸的话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一提母校大家心里很暖，凡是跟母亲相关的都能激起我们内心最朴素的一种基本感情。你看我们经常啊，一提到某些产生依赖情绪的象征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都用母亲来形容。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家乡是我们的母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我们的母亲，给我们文化滋养的一些传统也是我们的母亲。可是你别忘了，真正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只有一个，而且只有这个真正的母亲才能不顾一切全身心的爱护你，这个大家应该没意见吧。你弄那么多母亲，妈多了这母亲就不值钱了，这个也是妈，那个也是妈，这不就母亲就贬值了吗？再一个，所谓这种母亲呢，它是个象征和比喻，它在实际当中啊会产生很大的错位的。你把毛大那时候有首歌，你还记不记歌词呢？天大地大不如党难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有爱深。这是口号，是歌曲。这只是个象征和比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母亲，那个是母亲，它是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和比喻，它是不能跟实践当中完全套在一块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母校，你对母校如果真像对自己母亲那种感觉，那只能说你是自作多情，一往情深了。 为啥呢？母校你总共就待四年，这四年间那么大的学生，何况扩招以后乌泱乌泱的这学生群体，他能做到孔夫子当年就教几十个学生那种因材施教吗？他做不到，一对一的关心程度远没有那么高，他怎么可能像你真正的母亲一样呢？他只是个象征和比喻。所以这母校这母亲，前面我说了，这个本来想扮演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慈母，却成了落井下石的后妈。我说这极端现象，正常来说我认为母校啊，他不能是你的亲妈，他是你二姨三姑四舅嘛，这就不错了。就说在你遇到点危难的时候，他能表现出亲近式的温暖，这我们就已经感恩戴德了。他别做那落井下石的后妈，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说母校是什么情况，他在关键的时候能给你提供精神滋养，这一点就很了不得。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有一首歌怎么唱的了，跟母校概念很合。我想叫记得以往，在你的窗口有一盏温柔的灯火，你告诉我在需要你的时候，那盏灯永远为我守候。记得以往，在你的窗口有一盏温柔的灯火，你告诉我在需要你的时候，那盏灯永远为我守候。我们的母校如果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避风港，一个精神图腾的家园，那已经就不错了。